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咱们寻求智慧已经到了第19天的时间了，好感恩许多的听众朋友都写信和留言，让真儿知道说你们今年就把寻求智慧作为全年的一个追求的目标，这真的是好的无比的。真儿愿意跟您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的长进，寻求智慧的心。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求您帮助我们真的可以谦卑在您的施恩座前，每一天的靠着您的话语和您的恩典来度我们的日子。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您的心意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乌龟大爷慢慢地来向蜗牛三兄弟解释为什么智慧来了马上又要走了。
哎呀，孩子们别着急呀，你们必须要学习冷静、忍耐和谦卑，因为智慧就是专门与这样的人亲近的。当你们勇敢地打开门，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智慧就来了，因为勇气是所有的品格在受到试验的时候的最高表现。可当后来你们急躁、骄傲、疑惑、不幸、怒气、偏见的时候，智慧又走了，因为啊，当你们害怕、担忧、怒气冲天的时候，你们立刻就变成了愚昧的人，你们会被自己的情绪控制，自然智慧就只能够悄悄离开了。
乌龟大爷慢悠悠地解释完之后，蜗牛兄弟们再一次安静下来，陷入了思考。鸭宝宝们吧嗒吧嗒地吃美食的声音显得格外闹心，鸭妈妈想要提醒自己的宝宝们声音小一点，但看到微笑的乌龟大爷也就没有刻意地阻止自己的孩子们。而蜗牛老二似乎意识到餐桌上的美食几乎都要被鸭宝宝们吃光了，他顿时感到一阵不悦。
哎呀，我不想再想了，头疼啊，还是趁新鲜吃早餐吧，不然这些本来到口的美食都要飞走了。
听到老二的话，鸭妈妈感觉到十分尴尬，连连抱歉，并且急忙阻止鸭宝宝们继续吃下去。整个屋子本来祥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了，老大也觉得老二有点过分了，连忙打圆场说，
我没关系的，吃吧，放心吃吧，我们蜗牛吃的非常的少，一片花瓣都够完美的吃好多天呢。你们别听我弟弟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客人，不是主人，这些食物本来就是乌龟大爷招待我们的嘛。
老二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的享乐主义又不自觉地冒头了，
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本来也是客人。这些食物都是乌龟大爷的爱心款待，怎么可以如此的抱怨呢？顿时整个屋子里都充满了羞愧和尴尬的情绪。乌龟大爷刚刚的陈词激昂的一番话居然立刻就应验了，果然智慧真的再一次悄然离开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是不是觉得好可惜啊？好容易智慧到访了，蜗牛三兄弟可以完美的完成任务了，怎么就在这节骨眼上智慧又走了呢？其实我们会从故事的发展当中看到，蜗牛三兄弟其实真的还是孩子，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急躁的情绪，也当生命当中发生事情的时候，往往是按照自己的第一个反应，用最直接、最原始、最不加修饰的反应来面对生命当中发生的事物。当然，因为他们拥有勇敢的赤子之心，所以他们会做出非常有勇气的决定，但这并不会改变他们仍然是孩子这个事实。他们实在拥有很大的成长的空间，他们还有很多很多生命当中的真知识、真道理、真智慧还需要学习，就好像我们每一个听众小朋友一样的。我们哪怕出生在一个认识上帝的家庭当中，哪怕我们的父母亲从小就告诉我们要敬畏耶和华，要追求认识主耶稣，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从小就能够做一个完全人，就能够学会到所有属灵的功课，因为成长是不能够一天就完成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亲爱的小朋友，当我们认真追求成长的时候，我们会对自己有耐心，我们同样也会对他人产生一种恒久忍耐的爱。要知道，我们还没有完工呢，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心意还没有完全达成呢，我们就好像他手中的一块器皿，一块泥土一样的，他正在塑造我们，正在按照他的心意完成他的杰作。可是他要求我们做什么样的决定呢？那就是谦卑、信靠、顺服他，不要急躁，不要做愚昧人，不要做心无知识的人，也不要做一个脚步极快、难免犯罪的人。箴言书第十九章就已经提醒我们了。第十九章的第二节说：“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人的愚昧请拜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所以啊，当我们认真地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急躁，也不会充满埋怨，不管是埋怨他人还是埋怨上帝。好多时候当我们自己犯错的时候，我们忙不迭的都是想要找借口，然后呢推卸责任。可是一个行为纯正的人呢，他就懂得在自己犯错的时候能够认错悔改，在他人犯错的时候能够施予恩惠，并且长久忍耐地允许上帝继续地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的决定。箴言书十九章第八节还告诉我们说：“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亲爱的小朋友们，但愿我们常常保守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天天地寻求智慧，不要让我们里面不好的罪性阻止了智慧的工作，更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悖逆神的人，因为谨守诫命的就是保全生命，轻忽记录的必致死亡。贞儿教导自己的三个孩子的时候，从小就让他们牢记这一个事实，我们的生命当中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选择生命的道路引向永生，要么就是选择自私的罪恶的道路引向死亡。
中间没有灰色地带。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同样要做出这样的选择，让美好的性情，让美好的真理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并且敬畏耶和华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立定心志，做有智慧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寻求您的旨意，求主您将智慧上尖下流丰富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着爱您谦卑顺服您而拥有智慧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非常的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箴言书第十九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急躁的人容易犯错？第二，为什么有智慧的人会忍耐？鼓励全家人有一个美好的讨论时光。如果您有什么想与正儿分享的，也非常的欢迎您在真爱之我家的留言板上，或者是写信让林正儿知道。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真爱之我家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今天呢，真儿跟远方姐要继续跟您把我们的这个破镜人生的重塑之旅，最后这个使命人生，我们要来跟您做一个总结。其实在这一段时期呢，真儿跟远方姐呢，我们更多的是透过远方姐自己美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来跟大家分享。因为真儿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就是把远方姐放在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因为他从来在他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没有看过一点点给自己贴标签，或者别人给他贴标签的时候他有不舒服。因为他的的确确是在孩子才一岁的时候就已经单亲到现在，那一直到上一周孩子已经订婚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觉得神是信实的。透过远方姐的生命呢，我们也是鼓励我们当中的很多的单亲爸爸妈妈们，你要知道你的人生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的。
是的，
如果你不陷在自怨自怜的这种状态当中，你就会突破，你就会看到，哇，原来神开我的眼睛的时候，从永恒当中我来看我自己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是这么的尊荣，这么的美好，而且他会在我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来使用我。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从单亲开始，不管你现阶段的这个人生是什么样的状态，孩子几岁，我们相信你在每一个阶段神都有在你生命当中的小小的计划，最终是完成他那个不变的大大的计划。
是的，我们一直在谈单亲单亲，虽然我常常说单不单没关系，
是
单不单不重要，可是神既然给了我们这个特别的一个经历，这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
Amen。
这个是我们可以用来成为别人祝福的一个管道。
哇哦！所以其实就包括我现在这个在人看起来它不完整的不完美的一个状态，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生是完美和完整的。
是的，
人的能力就是在我们的不完全上面显得完全。刚刚远方姐谈的我觉得特别棒，这一个信息就是你现在能不能够庆祝你现在的这个状态，
是
你能不能 celebrate 说感谢赞美主，我现在是这个状态，虽然看起来不好，可是我仍然可以荣耀他的名。
是的，因为任何一个我们人生的状态也好，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也好，绝对不会是白白来的。
Amen。
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突然产生的，神一定有他的心意。然后我们是不是 能够明白那个神的心意。
是，
如果不明白，那这个事情就浪费了。
是的，是的，千万不要浪费这一个特别的只属于你的这一段的时光。
是的，其实身为单亲，我们可以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自己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你的孩子。
嗯，
你可以按照神的心意，你可以自由的去敬拜神。如果说你的另外一半没有办法跟你同步的时候，没有办法跟你同心一起按照神的心意教孩子，或者一起来服侍神敬拜神的时候，其实那个痛苦是很大的。
是的，是的。说实在，我们常常讲啊，一个非常破碎的婚姻，它其实在孩子生命当中的这个影响是往往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
是的，
你与其在这样破碎的这种状态当中去挣扎，你还不如好好的珍惜你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影响我的孩子的这个状态。
是，
其实是简单的多。那当然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你自己必须首先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知道为什么要养育孩子的人。在前面几期节目我们都分享了，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如果你现在孩子还小，或者你孩子在青春期，或者你孩子已经正在这个觅偶的阶段，或者已经大了，在不同的成长阶段的时候，你必须要根据你自己上帝给你的一个生活的环境来去发掘，神啊，你现在短期之内你给我的使命是什么，你给我的责任是什么，我要怎么样去透过你给我的这个环境来不断的成长，然后也能够完成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托付。
是，记得我们上一次节目里面我们谈到服侍，其实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可以服侍的。
是，
事情的多与少，你花多少时间，花多少精力，其实我们都是可以找到我们可以服侍的地方。
嗯，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妄自菲薄的地方。
是的，比如说如果你现在孩子还小，你觉得哇，我又要工作又要养孩子，好像真的花不出时间来在教会当中参加服侍，那我想我们近期正在做一个蒸馒头计划。
是，
其实你哪怕是有一个属灵的同伴，你每天为他代祷，或者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啊，有另外的一些单亲的家庭其实是非常需要彼此的支持的，那你就可以来主动的发起这样的一个支援会也好，或者是一个团契也好，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觉得这些都是你完全可以垂手可以做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体力或者是时间的参与的事。
举个例子来说，因为我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有的时候我带我孩子出去玩，或者他放春假什么之类的，我会跟别人借一个孩子。我说哎，你来，反正我带一个人带，带两个也是带，就带他们两个出去玩，然后呢小孩子有伴，反而我更轻松。
是，
这同时的话，你也是服侍的另外一个可能是单亲的家庭，他让他的父亲或母亲可以休息，然后他的孩子可以跟你的孩子一块玩。那这样子呢，孩子也出去玩也开心，然后对方的父母也休息，然后你也很精神，其实是一个
好的无比，
三赢的一个场合。
是，
我觉得非常好。
真的真的，哇，这个想法真的太棒了。就是我不要觉得我养一个孩子太辛苦，我就是发现说有些时候我们在一起哈，我们一起来养，因为你这样去服侍别的家庭，别的家庭有些时候也会来这样服侍你的。
是，没错，我们也需要嘛，对不对？
是是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孩子小的时候可以做的。那如果孩子进入了这个青春期，你会发现说孩子对他们的属灵的同伴的要求就更大了。
是，
他很多话他希望跟朋友说，跟教会他的小伙伴说，可能不跟父母亲说的时候，你更加的要鼓励有这样的机会让孩子们能够参与，然后自己呢可能也多一些参与在比如说青少年的服侍里面啊，
是是，
服侍其他的青少年的家庭啊等等。
对，或者就是说你就算不服侍，你让孩子把他的朋友都叫到家里来玩，然后
给他们做顿饭吃
啊、sleep over， 就是在家里过夜。
对对对、
他们很开心的
搭帐篷。
对，哎呀，曾经看到我们家那个客厅睡了一地的，好像灾难现场一样，你的脚不知道该踏在哪里，我还特别照张相说，你看这我家客厅变这样，躺了一地的孩子。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我们做父母可以做到，因为有的时候你不放心孩子出去，那就把其他孩子请到家里来。
哎，这也是我们家的做法、
对不对？你没时间送来送去，你就通通在自己家，然后呢他们爱怎么玩爱怎么吃，怎么在家里怎么闹
是
无所谓嘛，反正在自己家里也没有什么安全问题，对不对？其实这也是一个 我们服侍孩子跟服侍其他的孩子的机会。
嗯，不过我想这个过程呢，真的其实是一个勇气，除了自己的勇气之外，你也需要能够很有信心的，因为你一定会要多花钱，你一定会有这个精力上的一些尾声或者是怎么样。那很多的这个单亲的父母亲就会说，我养我自己一个孩子都不够了，我还要开放我的家庭去喂这一群无底洞尤其青春期的孩子。但是我在想哈，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尝试，就是你会发现说，这就好像你奉献一样的，神是不是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去供应你的需要。那每一次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单亲家庭，就是我们发现说，当我们敞开我们家庭的时候，神不仅仅不亏待，他会反而多多的加
给我们。
给我们
更多，是的，
对，
其实就是我们的奉献，其实
是
钱越奉献越多，
真的是。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特别的鼓励，千万不要因着自己觉得捉襟见肘而在奉献的事情上面跟神计较，那你就真的是不划算
了对，
太不划算了。
是，
那如果孩子已经更大了，比如说上大学已经出去了，我们有了很多的时间了，那这个时间我们真的是鼓励你真的要好好的开始重新的装备，不管是你学什么，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你发现说啊，我可能以前有花很多时间是陪孩子学习，但我现在孩子出去上学了或者是出去工作了，我突然有大把的时间的时候，你一定要珍惜这个时间。别人说，哎呦，我已经50多岁老了，我已经错过了学习最佳时间。我认为学习没有什么最佳的时间，只有最佳的态度。
是是，其实我那个时候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年纪也不是很小了，然后跟那个比我年轻20岁的人一起学习一下看，哎，后来想说没关系，
照样优秀。
我们拼的是经验，我们拼的不是年轻，
拼的生命和资历，
是我们绝对不输的啊！
对，当然当然，而且其实也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发现，在教会也好，在神学院也好，最缺的就是像能够辅导、能够带领年轻人的这一批。所以我们才说，蒸馒头计划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鼓励我们大家不要老等着别人来带你。你真的要看到你自己对那些生命成长的信徒的一个责任是什么。哇，我已经信主10年了，我当然就比那个9年、8年、5年、3年的应该要在上帝面前做出一个表率和带领。那你说我才信主2年，可是那也有刚刚信主的，
或者还没信主的，
还没信主的，我需要把他带到神面前。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应当在上帝的面前或者在这个世人的眼中说让别人小看你属灵的年轻哈。所以我们鼓励你，不是因为你的年纪一大把了，你的生命你觉得你还是非常的幼稚，所以你就不能够带人。我们真的鼓励你，其实人生的使命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在你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去荣耀他，去服侍他，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我要养大孩子，我要结婚，或者是我要在教会里面树立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这些通通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真的立定心志说，哪怕我现在已经70岁了，可是我仍然觉得我要把我所有余下的光阴都拿来被主所使用。
是的，其实我们不是说你真的要怎么样去带人家，也没有叫你去教神学院，对不对？你不必这么什么系统神学学的多怎么你才能够去带人。
是
是陪伴，
嗯，
是生命当中的陪伴。也许因为你有这个单亲的身份，因为你曾经经过苦难，也更能够理解别人所经历的一切的难处。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他都觉得说，哎呀，远芳姐，我觉得你是全世界最了解我的人。我说，
是
哦，是吗？就是因为说
因为远芳姐是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你的人
生，反正就是说他觉得他讲话我可以理解，而且我可以接纳，然后我可以听下去。
我想这个是跟属灵的智慧是有关的，就是等于我们有愿意听和愿意陪伴的心的时候，神会把那个同情心、同理心，还有一个从他的眼光当中看得到问题的一个洞察力放在我们的里面。那远芳姐可以去帮助人，除了她自己一生刻意的去追求神，然后从那里得智慧，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一件事，就是只要你愿意被神使用，神绝对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愿意被他使用的人。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抓住我们自己，哎，这个我不行，那个我不会，然后这个我没时间，那个我没钱，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被神所使用，
或者说那个人我不喜欢他，
哦，对对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其实今天我们 要培养自己的使命感，只有一个，就是你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为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我在我现今这个地步，我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软弱的人，我没有多少时间，没有多少钱，我也没有多少能力，没有多少知识，我也没有多少口才，甚至我也没有多少耐心哈，等等，可是我愿意被你使用。
是，也许就那个时刻，也许那个人他就这么一点需要，你就在那个当场就够了，神就会使用的。其实你不要想你去辅导别人，不要像真儿这样专业的知识啊，
不是，我也在陪伴，
那就是陪伴，你只要听他说。其实一个人在说的过程当中，他已经被医治了，他已经整理他的思想，他已经在去回顾他的人生，他的生命的时候，你已经在服侍他了。
是，
就用你的耳朵，用你的眼睛看着他，听他讲，你就在服侍他了。
感谢主。我相信当我们这几期节目做完之后呢，我们会鼓励每一个听众朋友，你都需要重新到上帝面前来询问说，主啊，你的旨意在我生命当中是什么，我愿意按照你的旨意去行，我愿意为你而活。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起点，从今天开始无论我做什么，我都要为主而做。那我相信说你的人生慢慢的就会云开雾散，因为神愿意他的儿女知道他的心意，他是在外面叩门等着我们开门的。最关键的是我们愿不愿意让他的旨意通行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是一个态度的转变。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您听完在过往的这四期的关于生命重塑的过程呢，我们也欢迎您写信让远方姐和正儿知道您的想法、您的见证、您的一些难处和挑战。我们非常的愿意在未来不断的单亲部落的陪伴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成长。因为毕竟这不是一蹴而就、一天就能够养成的习惯，或者是一天就能成长的生命。
是，
那无论是远方姐还是正儿，我们都愿意在这条道路当中和你一起同行。因为毕竟在属灵的道路上面真的没有独行侠，更没有单亲这件事情。我们是在主里的一家人，所以非常的感恩，再次谢谢远方姐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大家，我们愿意陪伴你，也希望你去陪伴其他有需要的人。
Amen。 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拜拜，
拜拜。
伸出你的手，让他有机会握紧，爱你的心，让他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让他有机会承诺，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证明，他并不像是人，他从不说谎，并不像是人，他永不改变。上帝的心愿意等你，愿意等你，上帝的心等你愿意，
等你愿意，等你愿意。伸出你的手，让他有机会爱你的心，让他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让他有机会承诺，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证像是人，他从不说谎，他并不像是人。